弟兄姐妹，再次跟大家说声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看君王诗篇94篇，是所有君王诗篇当中最长的，可是我们来读，因为它的内容是我觉得很丰富，我给大家来念，大家想要跟着我念也可以，好，第一节，耶和华呀，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呀，夸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咆哮，说狂妄的话，作恶的人全都夸耀自己。耶和华呀，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留意。百姓中像畜生一般的人当思想，你们愚昧人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管教列国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有福了，你使他遭难的日子仍得平安，直到为恶人挖好了坑。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回复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跟随他。谁肯为我起来攻击邪恶呢？邪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恶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早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若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呀，你的慈爱必扶持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的安慰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玩弄奸恶，以权势肆行残害的，岂能与你相交呢？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了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要因他们的邪恶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我们同心祷告。主，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求主在当中带领，使分享的、聆听的都能够更加感受到主你的话语所要带出的信息，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可以跟着主你的脚踪。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服兵役的时候稍微比较不愉快的一些事情，那大家如果是认识我已久，或者是来喜年堂一段日子，你们应该曾经看我在这边戴这个像放大镜的眼镜，对吗？现在没有戴是因为做了手术，我是一位超级大近视来的，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在这个服兵役的时候呢，从头到尾都是做文员的，一进去做到完，做了两年。那在那里，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安排，比起很多人来说，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对不对？至少，下一张投影，至少，下两张投影，再多一张，谢谢。这个是，至少我不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叫什么？大家懂吗？叫穷刷，什么是穷刷？穷刷就是福建话讲说，这福建话，在讲说冲上一座山，就是当那个，你的，里头的那个，军官跟你说冲，你就得冲。至少我不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呢，我是大近视嘛，就做文员嘛，就在 orbit 里面，吹冷气做 当兵的嘞，可是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哦，那两年里头，那个我所去报道的那位长官哈、他做事情的东西有点变幻莫测啊，有时真的是抓不到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所以日子就有点难过。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第一就是我做文员，那我第一年就被分派做一个档案文员，就是 filing clerk 啊，专门做那个把信放进文件夹的那种。那当然我管理的是什么呢？就是文件夹和文件柜咯。OK， 有一天，那第一年啊，有一天，我的一位第二年的帅哥阿兵哥同事，他把他的游泳裤当成是一个信件，也收录在那个档案柜里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这位第二年的老兵什么事都没有，而我这位新兵呢，却被真的是骂了个狗血淋头啊！他的游泳裤游去里面，被骂的是我不公义 ，OK， 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啊，第一件。第二，刚才我跟大家说嘛，我们当这种文件库的人哈，我们管什么？就是管那些文件跟那个文件柜咯。OK， 有一天，我这一位上司又跑来告诉我说，你把所有的文件柜还给那些他们原本属于的人，让他们从此以后自己去做这个归档的这个工作。哎，大家要知道哈，我的阿头哈、是一位中尉啊，这边两话的那种。那些文件柜的主人，你懂是什么吗？三只螃蟹的那种，而且是好几个嘞。你全部螃蟹加起来十多只哎，你要这个哦，连一话都还没有出来的，去跟几十多只螃蟹说，哎，我要把你们那个还给你们，你们去自己做啊，我不管啊，这不好搞啊，这不好搞 ，OK， 这个是我的上司真的是在滥用权力，他在制造混乱。那我要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是我在兵营里面所自己看过的那些不公义，那些滥用权力制造混乱。为什么哈？因为刚才当我读那个诗篇的时候，大家大概也是感受到写这篇诗篇背后的那些原因，也就是在诗人的眼前出现了这些不公义、滥用权力、制造混乱。不同的是，我在这里分享的是我一个人的遭难啊，可诗人所写的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性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那些压迫。不同就在这里。然后在最极端的一些例子呢，下一张投影，在最极端的例子里头呢，就包括了寡妇、寄居的人，就是外人和孤儿，全部被杀，无缘无故的，就是没来由的被杀死。那这些压迫、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呢，我们把它叫做压迫者哈。这些压迫者是谁啊？你从下一节来看，压迫者不是其他人嘞。是他们当中的领导，或者应该他们的领袖，而他们的这些领袖在以色列的系统里面大概是宗教领袖啊，是宗教领袖，他们在这里呢滥用他们的那个权力，在那边杀害无辜的人。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去保护无辜的，然后去审判有罪的，可到头来他们却是借着律法，借着上帝的律例在那边作恶。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篇94就是在哀叹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领袖身居高位的领袖在那里迫害他们自己的市民。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大家应该马上就感受到，好像跟一般就是很不跟君王诗这样的一个类别很不相称， 真的是很不相称，因为君王师全部都是在那边庆祝，在那边颂赞上帝的伟大，在那边哇，真的是开庆祝会的。我们下一张投影，我们快快看一下他的旁边的几首诗歌的开头句就够了。大家，我给大家再多十秒钟看一下，94篇是不是很格格不入？很奇怪，每一首诗歌在这里都是在唱出一些欢腾包蛮有得胜的气氛的味道的那些诗歌，可是94篇却是所唱的却是一种委屈痛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篇似乎格格不入的诗篇，可又被叫做是君王诗君王诗篇？其中一个答案可能是这样，就是大家不好高兴到乱了所以呢就在这很多这君王诗篇93到99嘛这么多篇一直在那边庆祝啊，也不行，要把它平衡一下，所以就来一个94篇，让大家在很雀跃的心情中也能够看一看这个真实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可能是94存在的原因之一啦这样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蛮合理，可是老实话一句，对你对我有什么用？没有用他们那边平衡，我们这边根本不需要平衡啊，来干嘛？这篇诗篇里头呢，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组的人，可能我们一组一组的来看一下，我们可能会比较有得着我给这三组人取了三个名称了大家不喜欢自己换。下一组，我把他们称为不相信、点点信和完全信所谓的点点信就是半信半不信的意思我把它叫点点信，可能是我广东话的那个影响了，我就选择点点信大家不要介意。好，首先这个不相信的这组人呢就是那些在欺压百姓的压迫者。然后呢，下一张投影。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诗人呢，把他们叫做骄傲的人。那他们怎么骄傲法？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可是让我啰嗦一点。他们的骄傲不是说他们很喜欢在那里炫耀他们有什么东西。哇，我的叫 LV 耶，我的叫 Hermes， 他们不是那种的骄傲。那如果我们注意看这它上面的那个我画黄色的，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诗人是怎么样的去央求上帝要做事他的那个央求方式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骄傲的人到底是怎么个骄傲法。那在这里呢，你要叫上帝能够挺身而立这个是一个很少有的一个讲法。通常就说上帝啊，你出手吧为什么叫他要挺身而立 ？OK，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如果我们从原文去看的话他这个挺身而立其实是一种叫自己叫上帝要强调自我，要 lift yourself up， 要 show 你自己多一点的那个意思。为什么要叫上帝挺身而立，叫上帝强调自我？原因是这样，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迫害子民的是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诗人是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大，大到上帝可以不用看，大到他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即便他们知道上帝是在的，可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都完全不去管，他们自我膨胀，大家明白吗？他们自我膨胀，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看得很大，看得可以为所欲为。诗人就跟上帝讲说，上帝好不好，你也自我膨胀一下，因为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王。他们以为自己是王，他们自我膨胀，结果他们在那边害人。你才是真正的王，你可不可以也自我膨胀一下？下一张投影。他们真的是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即便知道是以色列有神的， 可是他就当着是他不存在。再回到下一张投影，谢谢。所以这里呢，当我们讲到说要上帝他能够挺身而立，能够强调他自己或者自我膨胀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不直接的方式。可是这诗人其实他真的是在说，上帝你才是那个王，你就让大家看到好不好。我们说这是为什么是一首君王诗，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诗人已经在承认上帝就是那个王。他在骂别人不是王的时候，他同时也在说，上帝你才是那一个王。他们认为自己是主宰者，可诗人说上帝才是那位主宰者。在这个诗篇里头的那些骄傲的人，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的成员，刚才我说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来的。那我就想问了，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有没有也这一类的所谓的骄傲的人？大家认为？那我们看过去没有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全部都是很有爱心的啊，没有哇，我能够看到昂哥 Kim 太太笑到啊给我看到不过你再想多一点点我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再想多一点点，可能有 OK， 可能有，我们这里可能有类似这种骄傲的人。就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购买的能力好不好，我们购买的能力，新加坡是一个经济不错的地方对吗？就想想我们的购买的能力，我们的购买的能力或许让我们在知道与不知道之前，其实我们已经不小心变成了那些这边所谓的骄傲的人。怎么说？谁买很多新衣服的没有人敢举手，很好啊，你没有举手很好，这次啊 OK，我们买很多新衣服，而且我们买很多便宜的衣服，为什么啊？因为在斯里兰卡那些地方做到整座都会倒下来的那些工厂啊，所以我们可以买到很便宜啊。英文把它叫做 sweatshop 对吗？就是有很多廉价劳工，他们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得的 不多的钱，结果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也便宜的买啊。给我们的购买能力我们这边购买那边的工厂倒下去啊，有发生过的事情啊。那最近呢，我也在这个亚洲新闻台那边看到了一份的报道OK， 我们现在的人呢手机不离手对吗而且两年后这个 color 不够好看换一下对吗新加坡虽然我们说那个车的价钱飙到天上去了，可是新车频频都出现OK， 最近亚洲新闻台就有这样的一份报道，他说整个世界在那边争夺要去挖掘要去采矿这个某些铁来做磁铁来做这个磁铁的时候结果导致我们区域的地方遭殃。 OK， 华文的是我的翻译，英文的是原文，可以看英文的请看英文。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段，这是亚洲新闻台那边我拿出来的OK， 这里说呢根据这一个纪录片系列里头的这个报道，他说世界对微型磁铁和电动汽车电池的需求正在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在我们周边区域意想不到的角落导致化学污染的现象。大家就去，如果想要看整篇文章的话， Power Scramble 或者是 Critical Matter，你都能够找到这篇文章在亚洲新闻台。这里讲的就是大家为了换电话，工厂就要做电话，做电话就要磁铁，磁铁就去挖土，挖土人们遭殃。我们当然需要衣着我们当然也需要一台电话，你没有电话现在你要买饭可能都买不到，很快的就会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能，我们同时也需要汽车，不要说需要了，我们新加坡人 整天在赶来赶去，汽车帮我们去应付每天很忙的那一个日程表，我们是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是叫我们不要去买衣服，不是叫我们像泰山这样哈，打山哈，不要打电话就这样，啊，你懂他是喊什么哈？我就不要在这边示范了，很奇怪哈，他就这样喊，然后呢，他就可以跟森林沟通了，啊，他也不用坐车的啊，他就从一棵树这样就荡到那条树去。我不是叫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可是在我们的需要，我们满满的需要的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想一下，或者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想一下，我们的世界现在他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地球村啊，哦 Global Village， 我们的购买能力可能我不是说已经发，我不是说我们是其中的一位骄傲的人，其中一位迫害者，我们的购买的能力和方式有可能对这个地球村里头的人和环境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已经是被整个供应需求市场的这个走势给伤害了。那问题就是要我们可以问问大家，我们身为一个赞美耶和华君王的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怎么更好的去使用、去控制我们的购买能力？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讲说哈，你买你需要的啦，不要买你想要的哈。Go for what you need, not what you want. OK， 这篇诗篇，当我们来考虑这些不相信的人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智慧啊，把它推向更高的一个层次。下一张投影，他要我们在考虑到底是要注重需要还是想要的时候，同时也顾念到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我们要去爱这片土地。人是上帝造的人，我们有东西是从他们那边来，我们也去顾及到他们。诗篇九十四，我觉得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至少当我们看这个骄傲的人的时候，这种可以去让无辜的人受害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第二组人。第二组人呢，在第八到十一节那边被提到。下一张投影，谢谢。好，这第二组人呢，我把它叫做点点信啊。好，下一张，在八到十一节这边呢，就讲到这组人。OK， 当我自己开始就这样看这段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原本还以为这边在讲的人哦，跟刚才讲的那组人一样。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诗人是在这里骂那些压迫者，可是呢，我再看一下的时候，也解经书帮我了解一下，说不可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吗？因为哦，你从那个诗人的祷告，你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上帝行公义，铲除那些不相信的人。他只要他们真的是被歼灭。这里哦，这几节里头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哈、哦。他用词句，他用时间，尝试在那边说服人。他在这边教导智慧，他想说，哎，上帝做耳朵，他听不见，这是智慧言语来的。他在这边在讲智慧的一些内容，然后他要鼓励这些人看了之后能够去反思，甚至是能够去反省，然后悔改。所以这边讲的是第二组人，不是刚才的那些不相信的人。这组人叫做点点信，这或者是我把它叫做点点信。那这些人呢，诗人把它叫做愚昧人，他们呢其实是在那些受害的平民百姓。可是呢，这一组人呢，他的问题出在这里，当他们应对着这些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他们的回应错了。所以诗人在这里要劝诫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回应很可能哈、哦，有些人他只是想要就是能够不要让那些压迫者看到，他们就能够躲到一边，不要遭殃就好。有些人甚至可能想要去巴结 那些坐在高位的宗教领袖，以致他们能够得到好处，都有可能。不管他们的这个回应，这些压迫者是怎么样的回应方式，他们最基本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焦点放错了。他们把他的焦点放在情形，而不是在看上帝的手是否在整个形势当中，其实也在动工。他们把他们的焦点放在那些压迫者，而不是放在上帝身上。我们会怪他们吗？我们可以怪他们吗？坦白说，我觉得不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坦白说，也是把注意力放在事情，而不是放在上帝。新加坡人什么东西都要快吗？有东西出来马上解决它，我们的注意力自然的是去到事情。我们怪他们吗？我们不怪。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有如这些点点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往往会想说，上帝他到底有没有管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啊？我们这边紧张，我们这边什么，上帝到底管还是不管，理还是不理的？这些人会是这样的愚昧人，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一位解经家跟我们说呢，就有三个，就可能会遇见三方面的这个试探。给下一张投影，三方面的这个试探。第一方面呢就是这样，因为人生中上帝好像你是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上帝只是跟信仰有关的事情哦，上帝才会参与啦。他们这个是一个试探来的哦，上帝只有在哇，你教会祷告啊，上帝听，崇拜的什么哈、哦？当我们在读圣经读到不明白的时候哈、哦，读到迷失的路哇，上帝就启示我们跟信仰有关的东西。当我们心里刚硬，上帝他就来这边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懂得悔改。当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祷告，然后有时上帝又是出手。可是在我们平日的那些挣扎可能是你在办公室里头你看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事件，你祷告那上帝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嘞哦，或者是你家里有很难处理的，或者很难应对一些家人，那是祷告了上帝好像没有怎么样嘞。我的比方说就说可能我的弟弟还是我的哥哥不好，几十年都是这样不好，你知道，你祷告了也好像没有用的那种样子。点点信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想说，上帝可能没有兴趣的啦，这些事情，这是他们可能有的第一个试探，以致他们就点点信了。好，他们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下一个投影。第二个是他们认为说，上帝其实是管的，可是你要等，我要等，等到最后一分钟啊，上帝他最后才会出手。为什么？上帝不是那个全世界的那个主宰者、审判官吗？审判几时审判，最后才来审判吗？所以呢，上帝管，上帝一直在看，上帝一直在看，可是呢，他要到最后一分钟他才会出手，他才会 show hand。那这个试探可能就比较多人会犯上了哈，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认为上帝马上会帮忙，一些方面呢我们祷告一下又还没有看到什么回应的，我们就认为可能上帝要等到最后才来出手啦，然后我们就放弃在那个事情上面继续去求主。这是第二个可能点点信的人会遇见的试探。第三，下一个投影。第三呢，这里是说将事情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如果这些人他们认为说上帝不怎么有兴趣参与我们这真实的人生的事件，那很自然他们全部东西就自己来办就好了吗？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可能遇到的一个试探。那我相信都很有可能都走过这条路的这个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完全事情就自己做，就不用再等上帝，不要等了啦，上帝等到天亮都还没有来，自己来做。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做几下的时候，好些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我们的能力来得大，而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当下又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当有这个困境，然后又加上一种责任感，然后又没有答案的这个时候，接下来是什么呢？一种愧疚感哦，一种失败感哦，一种觉得哇，很受压迫的那种感觉咯。如果我们都不小心走上这个第三的这个试探的这条路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而这首君王的诗篇，今天我们所读的，它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或者不再成为这些不相信或者是点点信的主的成员，不要继续做这些主的成员。要做哪一个主的成员呢？第三组，下一张投影，我把这组叫做完全信。点点信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说上帝不懂是不是在冬眠呢、或者呢是他很被动。完全信的整个出发点就是要否定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呢是从经验那边讲的，不是凭理论，他以经验来讲。下一张投影，他这里说他已经经历过上帝的帮助，这是他的经验。然后呢，在他差一点失脚差点摔下山崖的那个时候，上帝出手扶持他，他的经验，而通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也经验到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那种上帝的同在。然后当他似乎好像在经过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焦虑症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又来那里安抚他，安慰他。从他这种的个人的人生经验，完全信他认识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即便他所面临的挑战不简单，可是因为有上帝在他的身边，他始终没有被打倒。现在我又要问大家了，又要请大家举手了哈，如果是你的话，问题难，可是因为上帝在，没有被打倒。如果这也是你的经历的话，我请你举个手。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举的时候，我希望其他的也在看，你可能没有举手，可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你回想一下是有的。问题大，可你没被打倒，问题还在，你没被打倒，因为上帝在。第二件，这位诗人他在走出这些困境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事情就是他要去肯定上帝真的是有来参与我们平常人的平常的那些人生的生活里头的那些点点滴滴。下一张投影，所以他是以万恶分的那种信的那种肯定，他就在这里呼叫说，耶和华呀，求你，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求你发出光来。那如果我们看原文仔细去看的时候，下一张投影，他那句求你发出光来，如果按原文的文法的话，他其实是已经发出光来，因为他是凭经验谈的。所以刚才我说他是以一种肯定，一种信心去真的是喊出这样的一句话。下一张投影，对完全人，对完全信来说，他们经历上帝的同在，就产生了对上帝的信任，而这样的一个信任又产生了他们对上帝有一个更深更多更大的信靠。而如果我们刚才对听到这个深渊的神看了之后有点觉得有点不舒服，特别是如果我们其实来华语堂，可是这个华语崇拜，可是我们手上拿的是英文圣经，你甚至会看到他用的是 God of Vengeance，报复的神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有点觉得哎呦干嘛 OK， 这里要小小解释一下，当希伯来文用这个字用这样的一个词汇深渊或者是报复的时候， 诗人不是说神啊，你要站在我这边，我生气，你跟我一样生气，我想要干掉他们，你大家懂我要讲什么哈？他不是在叫上帝，你要去那边乱砍乱杀，把他们杀得干干净净，祖宗十八代全部都给杀掉。用深渊或者用报仇或者复仇这个词汇不是这样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头这样的一个词汇啊，它比较是跟公义、公平啊是一起的理解，所以这里呢。诗人其实只是在说上帝，你曾经在我们的当中已经做了公正的事，你好不好继续的在我们当中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你已经发出光来，已经发出光来，上帝你好不好就继续在当下的这个难题里头继续也发光，这个是他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对这位完全信来说，他是因为经历上帝的同在和帮助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是两下因为事情问题还在结果就完蛋，不是，他的这个信任会添上，他会这样加上去的，他的这个信任带动出一种他对上帝产生更多的信靠，而这就是完全信的人所有的那个特征，好不好？如果刚才我们说点点信的人，他们就是做可是不去靠，那完全信人当然不可以只是靠而不去做，这样讲也不对嘛，对吗？就是两样的同时，换句话说，无论是我们自己当下的情况，或者是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公，完全信的人还是要参与的，还是要走出去的。世界上多少的事情不都是上帝感动人去做，我不想讲大的，因为讲大的大家认为都不关我都不是那些厉害的人物，在我们身边的小小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完全信的人，也做也靠，也靠也做，靠是靠上帝，做是做按圣经所鼓动我们去做的事情。做完全信的人就是要在当下去寻找，去察觉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参与在我们的当中，然后仰望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能够去胜过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是做不来的东西。好，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三组的人，从诗篇分享三组人。第一组不相信，他们其实是那个国家里头的领袖。第二点点信，他们是以色列里头的平民。第三是完全信，诗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我想跟大家讲哈，这三组人全部都是上帝的选民的成员，大家应该不用我重复这样的一个点，对吗？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的成员。可是在这里呢，我相信哈，那个真的是在里头被完全认可的那个成员是完全信。教会里头我相信也是有不相信、点点信、完全信，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在下一周呢就要开始降临节，换句话说是我们基督的年历里头新的一年，当我们准备走进新的一年，教会走进去就是跟神走进去，你跟你的主走进去，当我们要走进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一个礼拜好好的为这个事情去祷告，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太断言说自己是谁，我们让上帝告诉我们，到底我是不相信还是点点信还是完全信，然后叫上帝帮助我们在走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 会是成为那些他完全认可的家庭成员。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当中也会失败，可不重要。上帝总是要我们有那个心智，愿意去跟随他的带领。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从诗篇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个纷纷扰扰，一个有压迫的一个社会里头，王仍旧是王。在我们今天的2023年的11月份，我们的世界也是乱，而且更乱，但我们要在这里肯定主你是王，并且求主你也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在这当下我们怎么又更为倚靠，也愿意行动。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